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九月十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早上10点。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发推说，朝鲜在庆祝建国时没有像过去那样展示打到美国的核武器，是一个重大和非常积极的发展。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天发表报告称，中国在西北的边疆地区、新疆地区对穆斯林实施有系统的人权侵犯行动。中国网民盛传当年曾经轰动一时并引起中国和加拿大长期外交纷争的所谓远华特大走私案主角赖长青死亡，中国官方予以否认，赖长青再度成为敏感新闻。在中国新版的历史教科书当中，给中国公众和中国共产党反复带来灾难的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再度成为一个没有错误的伟大领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发推说，朝鲜在庆祝建国70周年阅兵式时没有像过去那样展示能够打到美国的核武器，是一个重大和非常积极的发展。正在试图敦促朝鲜领导人放弃核武器的特朗普总统在朝鲜阅兵后发推表示，感谢你金正恩委员长。特朗普在谈到陷入僵局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时写道，我们都会证明每个人都错了，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我们彼此喜欢的两个人之间的良好对话，比我上任前好多了。朝鲜阅兵式包括人们所熟悉的不少内容，其中包括军人走正步、坦克、榴弹发射器和各种导弹，但是没有朝鲜称能够携带核弹头能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特朗普在回应朝鲜游行的时候评论说，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特朗普总统引用他喜欢的福克斯电视台新闻网的评论称，专家认为朝鲜没有发展，没有展示核导弹，向特朗普总统表明对无核化的承诺。在金正恩与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的六月峰会之后，朝鲜试图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金正恩在峰会上承诺放弃朝鲜的核武库，但是协议没有规定如何以及何时放弃。上个星期，金正恩说他希望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结束前实现无核化。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在2021年1月结束。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天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在西北的新疆地区对穆斯林实行有系统的人权侵犯行动。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对新疆各地1300万穆斯林采取了强迫性的政治思想灌输、连坐处罚、限制迁徙通信、日益限缩宗教自由以及大规模监控等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手段。人权观察公布批评侵犯中国人权的报告发布10天前，联合国呼吁中国立即释放那些被以反恐怖主义为借口拘留的、拘押的维吾尔族人。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援引一些估计数字称，新疆有多达100万穆斯林可能被以各种形式限制人身自由。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当局把任意拘押穆斯林、关入看守所、监狱等设施或放进没有法律依据的教育转化班。报告还说，教育转化班在押人士均没有任何正当的程序，也没有经过起诉审判，无法会见律师或家属。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中国政府正在新疆实施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人权侵犯。新疆的镇压行动考验着联合国和相关国家，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能否为阻止人权侵犯而实施制裁。中国政府从2014年开始在新疆实施严厉打击暴力恐怖专项活动。人权观察的报告说，成全国2016年年底由西藏自治区调任中共新疆党委书记之后，镇压措施急剧升级。中国否认在新疆强迫大批维吾尔族人进入教育转化班。一位中国官员在联合国说，新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上百万维族人被拘押在教育中心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只有为轻微犯罪的人设立的职业技能教育中心。中国官员称，新疆正面临伊斯兰激进分子和分裂分子的严重威胁，他们策划袭击，并在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少数民族地区和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之间挑起紧张关系。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严重违反人权的指称引起美国国会议员的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两大政党籍的十多名议员已经联名写信给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要求对在中国新疆从事严重违反人权的中共高级官员迅速实施制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最近中国网民盛传当年曾经轰动一时并且引起中国和加拿大长期外交纷争的所谓远华特大走私案主角赖昌星死亡。中国官方以及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对有关传闻一开始保持沉默，不证实，不否认，不评论，可是后来又辟谣，赖昌星在中国再成为敏感新闻。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传闻传了将近一整天之后，9月9日北京时间晚上将近9点，官方的新京报发表一条简短的辟谣性新闻。这条新闻说，近日有消息称福建远华走私案主犯赖昌星2018年9月6日心肌梗塞去世。新京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赖昌星仍在服刑，该消息不实。该部门表示，谣言系微博一博主博发发酵，涉事博主现在已经公开发布道歉消息致歉。新京报没有透露那个所谓的相关部门究竟是哪个部门，也没有给读者提供任何的新闻背景，解释福建远华走私案大致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自从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中国的媒体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控制，禁文越来越多，超敏感新闻越来越多。在过去的几天里，所谓的远华特大走私案主角赖昌星死亡的传闻以及官方的否认是最新的一个超敏感新闻的案例。在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看来，以习近平为核心和最高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对赖昌星案十分敏感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赖昌星从1994年到1999年在福建发案，并弄出涉及金额830多亿元人民币的所谓特大走私案的时段，恰巧跟习近平在福建任职并获得升迁的时段重合。据中国中共权威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2017年10月25日正式发表的习近平简历，在那个时段，习近平在中共福建机构和军队升迁的时间线是1990年至1993年任中共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1993至1995年 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1995年至1996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1996年至1999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1999年至2000年任中共福建省副书记、代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中共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从新华社发表的上述的习近平履历来看，习近平当时是在福建，是中共党政军职务三轨并进升迁，这种情况导致以赖昌星为主角的所谓远华特大走私案发生后，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评论家发出质疑，尤其是在习近平步步升迁，最终成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之后，有更多的人提出了质疑。观察家和评论家提出的质疑主要是两点：赖昌星之所以能够如此大规模的走私，主要是依赖在福建省政府系统，尤其是在福建的中国军队系统得到的保护，他甚至可以调遣军队的船只为他的大规模走私活动服务。习近平当时为中共福建大员，福建省政府和驻军要人对此是否知情，是否进行过制止或抗拒？截至目前，对中国国内外观察家、评论家提出的上述质疑，习近平以及习近平所掌控的宣传班子保持沉默。对习近平持批评态度的人表示，这种质疑显然令习近平和习近平的宣传班子十分为难。截至目前，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没有向中国公众展示或宣传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对他身边发生的超大规模走私案表示过反对的记录或证明。与此同时，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也没有说习近平对那超大规模走私案不知情。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习近平及其班子之所以没有说习近平对那个超大的走私案子不知情，是因为如此说就等于是承认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严重失职。自赖昌星为主角的远华特大走私案案发以来，尤其是习近平登上大位以来，赖昌星与习近平的纠葛在中国成为超级敏感的话题，不但中国的媒体绝对不能碰触，一般的中国网民有意无意的碰触了这个话题，便会立即遭到封杀。对中共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以及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一开始就指出，以赖昌星为主角的所谓远华特大走私案1999年案发，跟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提携人江泽民在中共高层进行的权力斗争有关。江泽民要利用远华案来肃清他在中共党内的敌手。在案发之后，赖昌星设法逃出中国大陆，最终逃往加拿大。中国随后跟加拿大进行了十多年的外交拉锯战，加拿大拒绝批准赖昌星的庇护申请，也长期拒绝接受中国的要求引渡赖昌星。加拿大政府以私下和公开的多种方式表示，中国司法不符合国际规范，赖昌星引渡回中国不会得到公平的审判，很可能被判处死刑。因此，加拿大基于人道主义和自己的法律，不能引渡赖昌星。最后， 据信中国政府最高层向加拿大作出明确的保证，赖昌星引渡回中国会受到公平和公开的审判，不会被判处死刑。2011年7月23日，加拿大方面将赖昌星押送到中国北京，赖昌星在北京机场当场被逮捕。2012年2月13日，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赖昌星已经在厦门被正式起诉，罪名是涉嫌走私行贿犯罪。2012年5月18日上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判，法院认为就赖昌星走私犯罪、普通货物犯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罪行贿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0万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赖昌星的违法犯罪所得，依法予以追缴。自赖昌星回中国之后，乃至回中国之前，许多人就断定赖昌星一定会死在狱中。在赖昌星死亡消息传来之际，中国网民当中流传这样一个段子：赖昌星在漳州监狱刚刚吃过午饭，狱警说，老赖，你知道汽油现在多少钱了？8块多了。老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年老子玩石油的时候，国际油价每桶140美元，国内也只是卖2块钱一升啊，现在国际油价每桶跌到了46美元，他们居然卖到了8块，我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了。突然赖昌星不说话，呆呆地仰望天空，似有所悟，然后缓缓自言自语道，他们如此心狠手辣，看来我的命也不长了。哎，果然。这是赖昌星死亡消息传来之后，中国网民当中流传的一个段子。与此同时，许多观察家认为，赖昌星之所以性命难保，主要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在另外一方面，据香港报纸2016年8月报道，赖昌星的家人声言，他家的许多合法财产被非法剥夺，可能被非法侵吞，并要求追查。赖昌星家属向当局提出的质问包括，一块有买卖合同、国土局已经备案的私人土地，是如何变成国有土地再重新拍卖的？天泉山庄 A 块地已经是付清款项，属于私人的土地，如何变成国有土地重新拍卖？以及一套天泉山庄的别墅是如何变更为厦门市土地开发总公司的？同安影视城原属私人产业，怎么就变成了同安市政府经营的产业？而涉及以上所涉及的土地，为何没有卷宗记录在案？中共当局至今对赖昌星家属的这些质问没有做出回应。赖昌星的死讯传闻之所以在当今中国能够迅速传开，并被许多人信以为真，是因为中共当局感到麻烦的人方便的病死，近年来在中国已经成为常见一景。其中比较著名的案例是，中国东北企业家一度跟习近平争夺权位的中共领导人薄熙来的金主徐明，2015年12月4日在狱中死亡，得年44岁，据说他也是死于心脏病。2017年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作家、评论家刘晓波在世界各国要求他释放出国就医的强烈呼声中，在中共的羁押下突然病情恶化，并迅速死亡，死于肝癌，得年61岁。各位听众，在此之前， 中共监狱中盛传中共官方所宣布的离奇死亡，其中包括有人喝凉开水死亡，有人玩躲猫猫游戏死亡，有人做早操死亡。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9月9日，在给中国公众和中国共产党反复带来灾难的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去世42周年忌日到来之际，中国网民赫然发现中国八年级历史教科书下册正式出版，毛泽东再度成为一个没有错误的伟大领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早在今年年初，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当局修改教科书，将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在世期间给中国公众和中共屡次造成的大灾难成为艰辛探索，尤其是将中共先前正式定为灾难和浩劫的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被归为所谓的艰辛探索的一部分，这一局面导致中国公众的强烈反弹和抨击。在一片批评和质疑声中，中共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奉命发表澄清，称国家教科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表示，统编历史教材按照新的编写体例，在第六课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中，将文化大革命单独作为一个专题进行了重点讲述，分六段全面系统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背景、过程和危害等。新出版的教科书显示，中共当局最新的叙述已经修改了原先的历史陈述，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当局通过历史教科书所做的最新的历史陈述给毛泽东免除了错误。一位报告新教科书出版的网民以明显戏谑的口吻报告说，快来看新课本，毛泽东不再背负错误。新的历史教科书的有关陈述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此他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许多观察家和中国公众感到不安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成年的习近平似乎是对文革情有独钟，他在讲话中动辄说出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强调中共独裁统帅一切的口号，如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更令许多人感到不安和好奇的是，毛泽东在世时不但给千百万上亿的中国普通公众反复带来灾难，而且也给中共许多高级领导人及其家属带来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以反党阴谋家的罪名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打入黑牢，长期单独监禁，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彻底恢复自由和名誉。习近平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后对毛泽东反复赞美，导致中国国内外许多人以公开和半公开的方式发出质询。假如习近平认为毛泽东没有错误，那么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他的父亲习仲勋一直是毛泽东眼中的反党阴谋家、野心家，人们究竟应该是相信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没有错误，还是相信习仲勋认为习仲勋是毛泽东独断专行的受害者？面对中国国内外许多评论人士持续发出的上述质询， 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一直没有做出回应。习仲勋在世的时候多次公开表示，毛泽东那样的个人独裁对中国对中共是灾难，要预防那样的个人独裁灾难再度出现。在习近平再度追求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权力之际，中国网民不断提出习仲勋提出的防止中共个人独裁再度发生的呼吁。习近平对毛泽东个人独裁的暧昧态度，导致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的说法，在中国网民、中国公众当中不胫而走。分析家们预计，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编纂当局推出歌颂毛泽东、粉饰毛泽东错误的中国新版历史教科书，将再度引发公众对习近平和他的父亲习仲勋以及跟毛泽东关系的议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9月9日是中国共产党开国领导人毛泽东去世42周年。中国官媒似乎已很低调，与此同时，民间以毛泽东为主题的活动和舆论倒是很活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9月9日毛泽东逝世42周年当天凌晨，不少民众开始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排队等待瞻仰毛泽东的遗容。新闻照片显示，现场的密集排队人流沿着纪念堂管理局和警方设置的迂回路线拐很多弯缓步前移，瞻仰者要等上两个多小时才能够进入瞻仰大厅。当天北京户外温度最低摄氏16度。记者联系到在北京工作的一位女士，她说纪念堂那里气氛很隆重。
这就对对，是很隆重，反正排了两个小时，排两个小时了，排进应该老死谁了。
你觉得毛泽东的最大功绩是什么呀？
哎，那怎么说，从哪一个角度看呢？那来六个亲人都为我们的中国革命而牺牲的，你想一想，他的最好的一个思想。
采访中记者还问他，毛泽东的那些理论和思想是否还适合中国现在的情况。他回答说，这个也要取决于从哪个角度来看。9月9日，一批声援深圳家事工人运动的工人代表和声援团的学生前往湖南韶山毛泽东家乡举行纪念毛泽东逝世42周年的悼念活动。现场他们拉起了声援家事工运的标语，唱起国际歌，要求深圳当局释放被捕的学生和工人。学生们在韶山一处毛泽东像前拉起的标语上写道，家事工人向毛主席致敬，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毛泽东思想永远流传等。不过这些学生很快被韶山当地警方带走，带走之前学生们和警方发生了争执。学生问为什么不能够悼念毛主席，便衣和着制服的警察不予理睬，而是要求学生配合公安机关。据报这些学生被扣在韶山冲派出所。对于家事学生纪念毛泽东的活动，有网友说，你们去祭奠黑势力的总头目为何要增援？还有评论说，脑子进水了吧，这些恶果都是毛的遗产，你难道还指望毛能够拉你们一把？蠢。打个比喻，毛左以为打着阎王旗号就可以镇住小鬼，这是自欺欺人。正是阎王建立的地狱体制，才使如今毛左也被维稳迫害。有毛左说是真崇拜毛，那就更是脑残了。不先摆脱脑残，何谈自我解放？洗洗睡吧。报道显示，中国官媒9月9日没有关于毛泽东的大篇幅宣传报道，同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大肆宣传造势的镜头大相径庭。针对中国民间纪念毛泽东的高烧不退，资深独立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
一方面呢，那些毛左特别是文革有一部分人呢，他是特别对现在的腐败什么不满吧，都又重新把那个热情和理想都寄托在文革上，说那会儿多好啊，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除了毛泽东谁都敢往下拉，他有那么一个情绪。 去。
高瑜说，中国官方没有高调纪念活动，但是在舆论导向上却在营造领袖毛泽东，也许包括现任最高领导人是没有一点错误的完人，
塑造成一个没有一点缺陷的红太阳了，又是那样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就现在就是整个就是不讲常识，整个的中国教育不讲常识，一点常识都不给你，就是按现在这个伪光正啊、假大空啊，哎呢，去进行党史的那种愚昧的普及。
联系当前中国严酷的社会生活现实，高瑜说，已经和正在走向暮年，经过文革的那批老人们，他们有人在 P2P 这类投资陷阱或者强拆等其他群体事件当中几乎倾家荡产，投诉无门，陷入绝境之际，他们中不少人自然又矛盾地想起了毛泽东。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北京加紧打压民间宗教活动，取缔北京的西安教会。中国对非官方认可的所谓地下教会的打压进一步加强。北京市政府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非官方基督教新教教会之一西安教会，并没收了他所说的非法宣传品。北京的西安教会据信有1500多名信徒，多年来基本上在没有骚扰的情况下每星期举行礼拜。今年4月，西安教会拒绝了当局在礼拜堂内安装监控摄像头的要求，随后不断受到骚扰、威胁和打压。路透社根据获得的信息和图像报道，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星期天宣称，这家教会组织活动没有经过事先注册，违反了有关举行公众集会的规定，因此依法取缔并没收非法宣传品。西安教会的信徒证实了这个消息。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对路透社说，我很担心，根本没有办法与当局解决这个问题。路透社说，中国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对征询回应的要求没有做出答复。中国的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数以百计的四川籍老兵9月10日在成都继续维权，受到数百名警察的围堵，老兵多次冲破警方防线，双方爆发推搡冲突，一些老兵被喷辣椒水。据网上的多个视频显示，数以百计的川籍老兵星期一聚集在四川省民政厅前维权，民政厅承诺接谈，但老兵们空等一上午，没有任何官员出来。随后没有吃午饭的老兵结队向四川中共四川省委进发，遭到数百名警察的几次围堵，但都被老兵冲破阻拦。在此期间，双方发生推搡冲突，一些老兵遭辣椒喷水。在此之外，还有消息称，大批全国各地老兵聚集在北京退伍军人事务部维权，另有数百名老兵前往中央军委信访大院，更有几十位河北的老兵直接前往中南海习坐在红墙外。近年来，中国各地退伍老兵维权在当地或到北京请愿活动频繁发生，其中最大规模的是2016年10月，成千上万的老兵包围中央军委办公大楼，引发中共震惊。中国当局在加强对老兵维稳力度的同时，除了提高现役军人的待遇之外，也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宣布部分改善退伍军人的待遇，但中央责任推给地方，而地方财政吃紧，无力或不愿意承担。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切尔巴切莱特星期一在日内瓦呼吁中国允许观察员进入中国了解令人深感不安的指称。根据这些指称，有大批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在新疆的再教育营。这位担任过智利总统的人权高专在他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首次讲演中说这番话。联合国的一个人权小组上个月指出，他们收到可信的报告说，多达100万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在新疆的法外 关押中心。这个小组的报告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这些被关押的维吾尔族人。巴切莱特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还收到其他地区践踏人权模式的报告，他呼吁北京政府允许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监督人员进入中国各地，但是中国政府否认在新疆建在教育营的指称，并且指责外部势力在动乱的新疆制造动荡。中共中央统战部副局长胡联合早些时候在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上表示，不存在任何拘押和虐待的问题。所谓上百万维族人被拘押在教育中心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宣布，一年后他将不再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的主席，届时由现任集团首席执行官张勇接任。马云在写给客户、股东和员工的信中称，他将转向教育慈善事业，但继续会担任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直到2020年公司年度股东大会。马云在1999年创办阿里巴巴，如今他的公司的市值可以媲美 Facebook， 也使他成为中国最顶尖的富人之一。福布斯3月份发布的2018年全球亿万富豪榜中，马云身价390亿美元排名第20。纽约时报在上个星期五的一篇报道中说，马云决定退休，正值中国的商业环境出现恶化，政府对企业干预越来越多之际。报道援引阿里巴巴《马云的商业帝国》一书的作者邓肯·克拉克的话说，马云是中国私营企业健康程度和远景的一个象征。他说，不管他乐意不乐意，他的退休将被解读为不满或担忧。该报还在星期一的报道中说，投资者周末表示，他们并不过分担心阿里巴巴的业务及其领导层的转型，但是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条件的信心如此之低，以至于马云这样的标志性人物都要离开，这是他们在思考如何评估他们的投资组合。马云即将卸任的消息上个星期五传出之后，阿里巴巴的股价在公司大幅度回购的情况下仍然在盘后下跌 2%。 星期一美国股市开市前的期指又再度下跌了 1% 以上。马云本人早在2013年卸任首席执行官的时候曾经直言，中国的企业家确实没有好下场，事实也是，历史也是。他在接受一家中国杂志《时尚先生》的采访时曾经安叹高处不胜寒，称8000米以上你不知道空气有多么稀薄，8848米你跑到8000米你会想到自己怎么这么蠢，怎么跑上来了，但下边没有人上去过。但是马云在周末与纽约时报的记者交流中否认他决定退休与该报上星期报道中提到的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有关。与西方公司不同的是，包括阿里巴巴、京东和腾讯在内的中国几家最大的科技公司目前都仍在创始人的控制之下，这些百亿千亿元的企业的命运也与很少几名高管的命运密不可分。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报道指出，在中国的企业传统中，很多第一代创业者往往要干到70多岁。相比之下，马云在星期一年满54岁的时候就已知天命，宣布急流勇退了。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俄罗斯高级官员罕见地参加了朝鲜大使馆在莫斯科举办的国庆酒会活动，俄罗斯东正教代表团也有可能访问朝鲜。 俄罗斯议会领导人访问了平壤时，批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和朝鲜两国的制裁，并赞美朝鲜政权和金正恩。有分析认为，俄罗斯试图通过朝鲜走近来对抗西方和美国制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苏联解体后，曾经拥有共产党统治历史，90年代民主化进程中的俄罗斯一度把朝鲜当成反面教材。当时的许多俄罗斯媒体把朝鲜称为世界上最后一个斯大林式的专制政权。俄罗斯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同带有流氓国家标签的朝鲜有意保持距离，即使被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共产党同朝鲜之间的来往交流也不像今天这样多。朝鲜驻莫斯科大使馆过去举办活动时门庭冷却，活动的座上宾主要是那些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非常边缘、影响力极小的极端左翼人士。但最近几年来，这种形势逐渐发生变化，除了俄共同朝鲜的交往增多外，更多带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朝鲜问题专家和东亚问题学者开始参加朝鲜大使馆的建国酒会以及金日成出生纪念日等活动。今年更有俄罗斯副外长和国防部副部长等高级官员出席了朝鲜驻莫斯科大使馆举办的建国70周年酒会活动。主管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在活动上说，莫斯科主张同朝鲜继续扩大合作。他说，十月份将会迎来两国建交70周年纪念，为此将会举办一系列活动。莫尔古洛夫还表示，俄罗斯与朝鲜在所有的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双方在远东地区的合作，都具有很大潜力。出席酒会活动的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说，朝鲜是俄罗斯的老朋友和伙伴，两国军方必须应该加强合作。他说，这对于保证东北亚地区和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必不可少。福明在出任国防部副部长之前，曾是长期负责俄罗斯武器出口的主要官员。与克里姆林宫关系极其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在推动俄罗斯与朝鲜走近。多名朝鲜学生最近在俄罗斯东正教神学院毕业，在返回朝鲜前夕，几天前他们特别被邀请到莫斯科，在著名的救世主大教堂中受到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列尔的接见，并获得封号。这批朝鲜学生将会作为东正教神父服务平壤的一座东正教堂。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多年前曾经访问过俄罗斯贝加尔湖畔城市伊尔库斯克的东正教堂，他后来下令在平壤建设一座东正教堂。东正教大牧首基列尔说，东正教堂是俄罗斯与朝鲜友谊的象征，他感谢朝鲜领导人恢复东正教堂，并称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会派遣东正教代表团十月份访问朝鲜。他还期望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到时也会访问在平壤的东正教堂。由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安科率领的议会代表团9月8日抵达平壤，参加了朝鲜建国70周年的庆祝活动。马特维安科是名义上排名第三的俄罗斯领导人，这也是近些年来级别最高的俄罗斯领导人访问朝鲜。马特维安科会晤了金正恩等朝鲜领导人，并向金正恩转交了普京的一封信，同时表示金正恩有意访俄。马特维恩科特别向同行的俄罗斯媒体赞美金正恩和平壤政权，并批评西方对俄罗斯和对朝鲜的制裁。他说，这次平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动俄朝关系在政治、经贸等所有领域全方面地向前发展。他特别强调，俄罗斯不会违反联合国的制裁，但会寻找制裁之外的其他途径同朝鲜发展关系。马特维安科还表示，他访华时特别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讨论过朝鲜议题。金正恩今年数次访问中国后，俄罗斯急于寻求与金正恩举行峰会。俄罗斯总统普京五月份以来多次公开表达希望金正恩访俄，或是在任何地点和时间与金正恩会晤。莫斯科的一些国际政治分析人士说，星期天朝鲜阅兵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马特维恩科虽然也坐在贵宾台上，但是金正恩却专门同中国领导人栗战书共同牵手向人群致意。另外，俄朝峰会至今没有举行，这些迹象都显示俄罗斯对朝鲜的影响目前不如中国。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不断加紧，美国的一些新制裁正在路上，俄罗斯国内出现很多呼声，希望利用与朝鲜加强关系来抗衡美国。一家亲克里姆林宫的互联网媒体说，俄罗斯应该考虑在联合国发声解除或是减轻对朝鲜的制裁。有官方背景的战略问题学者鲁基亚诺夫说，俄罗斯经济不能同美国相比，俄罗斯不应该采取经济手段报复美国的制裁，反而应该寻找美国的软肋，在其他领域给美国制造麻烦。主要大报独立报不久前表示，为了回应美国的制裁，俄罗斯的反制措施应是在国际安全等领域不必承担过去应该承担的责任。军事评论人士利托夫金说，只要朝鲜继续拥有核武以及联合国的制裁不解除，俄罗斯不太可能升级与朝鲜的军事合作，其中包括出售武器。利托夫金说，我不认为莫斯科与平壤的这种合作会改变朝鲜半岛的力量平衡。涉及俄罗斯与朝鲜的军事技术合作时，这或许涉及到修理和更新朝鲜的过时军事装备，或是举行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联合演习等，这些合作的规模都不会很大。俄朝关系走近的另外一个信号是，俄罗斯著名红歌歌手卡普宗几天前去世后，朝鲜特别发电表达哀悼。被俄罗斯各大媒体报道，卡普宗多年前曾经访问过平壤，并受到金正日的接待。这位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几乎家喻户晓的歌星，从勃列日涅夫时代起就在克里姆林宫唱红歌，他还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东部分利市里举办的活动中献唱。但卡普宗因为涉嫌同俄罗斯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有联系，20多年来一直无法获得美国的签证，并被西方列入制裁黑名单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国防部日前发布今年最新的中共军力报告书，内容呼应美国五角大楼2018年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解放军在2020年之前完备对台全面用武的作战准备，而解放军可能采取的四大行动包括联合军事威胁、联合封锁作战、联合火力打击以及联合登岛作战。在另一方面，在两岸对峙的年代，曾经是保卫台湾最前线的金门，如今面对中国提供的各项民生资源，面临身份上的矛盾。挥别炮火一甲子的金门，是否已经从当年的反共最前哨变成了台湾的孤儿？新台海危机是否正在上演？新金门炮战是否即将开打？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请台湾，请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台大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以及金门立法委员、县长参选人杨振武分析。那么，现在中共对台湾到底是在采取一种什么措施，或有什么措施的计划呢？就这个问题，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说，
中共这几年对台湾呢，特别强调所谓的三战，就是法律战、 舆论战、心理战啊，那心理战当然就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对台湾的心理产生一种威慑啊，甚至产生一种畏战啊、怯战的一种心理。那舆论战呢，除了透过中国大陆的舆论对台湾实施这个舆论的一个释放之外，那当然也会利用台湾现在的一些现有的媒体。当然我们知道这几年台湾的媒体的市场不是很景气，当然也有一些中国大陆啊用间接的方式或直接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资源，那造成台湾的媒体呢啊有时候呢这个比中国大陆呢更加的渲染。例如前一阵子这个中共在福建外海的一个军事演习，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演习，可是台湾的媒体呢却把它放大啊，搞得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军演，那达到一个威慑的效果。那我觉得最近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shell power， 就是所谓的锐实力。那过去我们讲这个 hard power 就是硬实力，或者是 soft power 就软实力。现在这个锐实力呢，就是强调就是说威权国家啊，包含像俄罗斯啊，或者是中共，他们透过庞大的经济实力来收买啊这个民主国家的媒体，来替他们来发声，而且制造一些假新闻。那反而呢，民主国家的媒体没有办法进入到俄罗斯或者是中共这些国家里面去，形成一个不对称的一个舆论的效果。那甚至呢，可以瓦解到这些民主国家的一些舆论。那我们看到呢，最近这个像这个澳洲、纽西兰，他们也发现到这个问题。那在这个去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也发现，就是俄罗斯呢也在影响美国的一些舆论。所以呢，这个中共最近的确是运用台湾的媒体来制造一些新闻。那这些新闻的内容呢，经过查实呢，也不是真实的啊，甚至呢，有些这个媒体的这些新闻的来源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些网站，等于说他透过中国大陆的网站释放出来之后，那透过一些社交媒体啊，透过类似说像脸书或者是 LINE 来传播，然后台湾的媒体就再来作为报道，那变成一种的新闻的加工，那这就是造成台湾内部形成一种分裂的状态，甚至造成台湾内部的彼此一种对立。例如说像这个蔡总统参在这个九三军人节去这个忠烈祠，那事实上就有他可能是嘴巴上的一些有一些这个动作就被认为是说在吐口水，那事实上呢，这个就引发台湾内部本人内部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甚至造成彼此之间的一种对立跟敌视。那事后证明这个新闻当然不是真实的，也就是中国大陆用一个非常小成本的一个方式，就能够造成台湾内部的一个纷乱，这的确是值得台湾必须要去思考的。当然我们台湾很重视言论自由，但是言论自由也不能够无限上纲，那会造成，如果造成台湾内部的一些不安的话呢，那我觉得其实呢，政府必须要做一些必要澄清的一些动作。
现在面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心理攻势，台湾人如何处理新闻的认同？对于这个问题，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说，
这边要提醒啊，两岸的所有的朋友以及美国的朋友一句话，这个距离啊是啊心理的问题，而不是啊地理的问题。你认为啊你关切的人就算啊是500多公里远，你要去救你的同胞，这个从东京啊到那个现场那是很近的距离。假如呢你认为啊这个心理上是跟他疏远的，那你就会啊不闻不问。同样的呢，我也在这边啊提醒，我们今天啊两岸之间虽无和平的条约，但是却有目前保持和平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不要到了最后啊，是两岸啊跟啊两越啊签了一个条约，但是最后啊没有办法啊保障和平。和平啊就跟啊婚姻一样，是需要去经营，需要去努力的。陈如凡，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赵婉成，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发推说，朝鲜在庆祝建国70周年的阅兵式上没有像过去那样展示能够打倒美国的核武器，是一个重大和非常积极的表示。正在试图敦促朝鲜领导人放弃核项目的特朗普总统在朝鲜阅兵后发推表示，谢谢你金委员长。特朗普在谈到陷入僵局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时写道，我们都会证明每个人都错了，没有什么比得上彼此喜欢的两个人之间的良好对话，比我上任前好多了。朝鲜阅兵包括人们所熟悉的不少内容，包括军人走正步、坦克、榴弹发射器和各种导弹，但是没有朝鲜称能够携带核弹头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天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在西北的新疆地区对穆斯林实施有系统的人权侵犯行动。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对新疆各地1300万穆斯林采取了强迫性的政治思想灌输，连坐处罚、限制迁徙通信、日益限缩宗教自由以及大规模监控等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手段。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援引一些统计数字估计，新疆有多达100万维吾尔人可能被以各种形式限制人身自由。中国对非官方认可的所谓地下教会的打压进一步加强，北京市政府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非官方基督教新教教会之一西安教会，没收了政府所说的非法宣传品。北京的西安教会据信有1500多名信徒，多年来基本在没有骚扰的情况下每个星期举行礼拜。今年四月，西安教会拒绝了当局在礼拜堂内安装监控摄像头的要求，随后不断受到骚扰、威胁和打压。中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数以百计的四川老兵9月10日在成都继续维权，遭到数百名警察的围堵，老兵多次冲破警察防线，双方爆发推搡冲突，一些老兵被喷辣椒水。据网上多个视频显示，数以百计的川籍老兵星期一聚集在四川省民政厅前维权，民政厅承诺接谈，但老兵空等一个上午，没有任何官员出来。随后没有吃午饭的老兵结队向四川省委进发，遭到数百名警察的几次围堵，但都被老兵冲破阻拦。期间双方发生推搡冲突，一些老兵遭喷辣椒水。新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切尔·巴切莱特星期在日内瓦呼吁中国当局准许观察员进入中国了解令人深感不安的指称。根据这些指称，有大批的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在新疆的再教育营。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